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今天是农历腊月29，也就是小年夜。在此一节先要向为主辛劳了一年的牧者、仆人、使女们以及同工们致以衷心的问候，为着你们在过往的一年当中兢兢业业、忠心耿耿地为主牧羊他所交托你们的羊群献上感恩。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无关大小。一节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您，我们今天要一起阅读的经文呢，是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九到第十一章，出埃及记第九到第十一章，还有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39节，马太福音第15章21到39节。不晓得您在这一段时间阅读经文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最近我在留言板上还有电子邮件看到很多弟兄姊妹都立志要坚持不断地读完整本的圣经，我看了以后非常受鼓舞。在这里我也有个小小的提议，那就是当我们翻开圣经阅读神的话语之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求神保守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他律法中的奥秘，同时让我们彼此纪念跟我们一起阅读圣经的弟兄姊妹，求神坚固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持之以恒，坚持到底，把整本的圣经读完，让神的话语可以充溢我们的生命，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不致得罪他，也能够更加地亲近他，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在向您送上一首新年贺曲之前呢，也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今天要灵修的经文《约翰福音》6章53到71节，《约翰福音》6章53到71节。
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大家欢欢喜喜。消息，那是因为春天太美丽。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大家福杯满溢。往事已过去，不必再提起，主的恩典正在等着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大家欢欢喜喜。多少人盼望春的消息，那是因为春天太美丽。祝福你，祝福你，祝福你，祝福大家福杯满溢。往事已过去，何必再提起，祝你恩典正在等着你。希望在心中，把握今天做主，万事顺服顺心意，迎
喜气浓浓，祝福平安有衷，大家祝愿祝恩重。
春天来来带花红，热闹的锣声响街头，弟兄姐妹手拉手，祝福祝福声声送，快乐的气氛在眼中，可爱的春天喜相逢，一起大街问歌声，快歌声高声歌声，新的希望在心中，到我今天做主公，万事顺风顺心意，因为喜气浓浓，祝福平安有衷，大家都有祝恩重。春天来来带花红，热闹的锣声响街头，弟兄姐妹手挽手，祝福祝福声声送，快乐的气氛在眼中，可爱的春天喜相逢，一起大街问歌声，快歌声高声歌声，新的希望在心中，把握今天做主公，万事顺风向心里，迎面喜气浓浓，祝福平安有衷，大家都有祝恩重。
听完了喜气洋洋的新春贺曲，让我们再次安静在主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
约翰福音第六章53-71节。约翰福音第六章53-71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听，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之话是指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读出约翰福音第六章53-71节。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经句呢，是在撒加利亚书4章10节。经句如此说：“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好，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灵修短文《无关大小》。
无关大小。前几天有人谈到一个朋友说，这个人注定会大有作为。他的意思是说，那个人将牧养资金充裕的大教会。这使我不禁想到，为什么我们认为上帝的呼召一定是走大格局的路线，步步高升呢？ 上帝难道不会差派他最好的工人在小地方劳苦一生吗？在偏僻地方的人难道就不应该听到福音和得到圣经的教导吗？上帝并不希望任何人灭亡。耶稣在乎个人，也在乎群体，他教导群众，但是随着听众的逐日减少，他丝毫不受影响。约翰写到许多人离开耶稣，对于人数减少，我们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然而耶稣仍忠心教导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越大越好的文化氛围里，我们以大小来论英雄，唯有心中有主见的人才能够抵挡住这样的思潮，尤其是在小地方劳苦服侍的人，情况更是如此。大小无关紧要，品质才是最重要的。不管你是在小教会牧会，或者是带领一个小查经班，或是主日学，只要借着祷告、关爱、以身作则，全心服侍他们，你所在的小地方不是迈向伟大事工的垫脚石，它本身就是伟大事工。上帝给予帮助，使你做工得力。上帝所求的是出于爱的服侍。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能够全时间服侍神，成为一名传道人，真是莫大的福分。有些传道人从各个方面看，他确实是神所合用的器皿，无论是在思想上、情感上、生活上，都充分地见证了他与神同行，想神所想，一切都是为着神。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成为一名传道人，不单要接受知识上的训练，比如圣经知识、神学知识、人文历史、社会科学知识等等，以及属灵知识上的装备，更要接受在性格上、性情上的塑造。只有具备了这样全人的装备以后，才能更好地来服侍神。今天我要跟有志服侍神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如何殷勤服侍主。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里所指的殷勤呢，就是不懒惰，不怕工作，不怕困难，不怕麻烦，不怕苦。任何工作临到身上以后呢，总是甘心乐意的勤勤恳恳去做，认真严肃去做，尽心尽力地把它做好，因为知道这工作是来自于神，我们所做的也要向神负责。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殷勤这个字根据希腊原文，它的含义非常的丰富，除了殷勤本身所表达的殷殷实实、勤恳多劳的意思，它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热心，如果您有时间可以查考以下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二节、八章七到八节，以及加拉太书二章十节，这些的章节里面呢，都有提到热心这两个字。这就表明殷勤必须来源于热心，没有热心的殷勤是不会长久的，就好像天空的浮云，风一来就飘散了。没有热心的殷勤，往往就是表面的文章，不能够持之以恒地来服侍主。第二方面，殷勤也带有赶紧和急忙这两个意思。同样的，我们在以下的经文当中也可以找到赶紧和急忙这两个词汇。 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九节和二十一节，提多书三章十二节，马可福音六章二十五节，以及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节。赶紧和急忙这两个词汇呢，就是说对神的工作不会迟延，一旦明确神的心意以后，会立刻的去行动，特别是在牧养关顾的工作上。很多传道人，他们常常会接到会友或者是会友家属的紧急电话，需要他们立刻的赶到现场，帮助他们处理一些事务。我曾经听过有位传道人打趣地说，我们做传道的就得随传随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传道人，他们为了主尽心竭力地服侍我们，付上了很多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要为着他们的殷勤服侍而向神献上感恩，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尊重他们的休息时间，让传道人有充沛的精力来牧养整个教会。第三方面，殷勤也包括尽心竭力的意思。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就有提到尽心竭力这个词汇，这告诉我们殷勤要将心摆上，不仅摆上，还要达到尽，就是完全的地步。竭力的意思就是不要有保留，要为了神的圣功而尽上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方面殷勤的意思呢，还包括有了以后又要加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有对加上这个词汇做进一步的诠释，经文如此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瞎眼，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段的经文呢，将殷勤与神极大又宝贵的应许联系了起来，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并与神的性情有份。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必须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什么叫分外的殷勤呢？就是不停地加上，有了这个还要加上那个，不停地操练，一直操练到见主面的那一天。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因此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看到，殷勤服侍主不单是我们凭主观热情急迫的要来服侍神，而且还是尽上我们一生一世竭力的操练服侍神。因此当我们有了正确的侍奉心态以后呢，就不会被目前所服侍的教会人数的众寡、财政状况的好坏与否等等所影响，人就会尽心竭力忠心的服侍到底。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有一位神学大师卡森，他曾经分享过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位加拿大的牧师，他的教会就位于福音很难传的地区。他的父亲学问不高，讲道也不厉害，但是他却用全心的爱来牧养那间小小的教会。在那间教会呢，会有只有几十个人，甚至还不到五十人，而且数十年以来一直都不见人数增长。卡森他记得小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在房间里面花很多的时间，流着泪为他的会友们祈祷。有一次一个宣教团体来到那个地区，他们是很成功的团体，曾经在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呢有成功的果效，在那里他们的会众人数增长得很快。因此他们来到当地的时候就认为是因为牧师本事不高，所以教会才不能够增长。结果他们就在当地工作了几个月以后却放弃了事工离开了，原因是他们发现他们所用的那一套技术没有办法在当地行得通。虽然经过很辛苦很努力的工作，可是却仍然看不到人数的增长。卡森的父亲，一个小教会的牧师，仍然无怨无悔，尽上他的本分来牧养这间小教会。一直到他老人家过世的时候，他还是没有亲眼看到教会人数的增长。可是在他父亲过世多年以后，有一次的布道会，当时大家呢也并没有多大的期望，可是没想到却有很多人悔改信主。当初这一片的福音印土经过多位牧师们尽心竭力奉献一生无怨无悔不求掌声的牧养撒种耕耘，才把印土松开，终于在几十年以后开花结果，人数爆发性的增长。亲爱的弟兄姊妹，牧者同工，如果您正牧养服侍的教会人数不得增长，千万不要灰心。只要我们尽上本分，按着神所托付我们的心愿尽心尽力地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您的辛劳是不会白费的。神晓得您的辛苦，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主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有时候我们按着神的真理来教导我们的会友，教会的人数却反而减少，您可能会感到惊慌失措。圣经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记载道，当时就有很多人离开了耶稣，然而主耶稣仍旧忠心地教导天父所托付给他的人。我们所牧养的教会大小人数的多寡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所带领的所牧养的这一群会友弟兄姊妹们，他们生命的品质灵命的成熟才是最重要的。不管您是在小教会牧会，或者是带领一个小型的查经班，或者是主日学，只要是按着神所托付给你的真道，接着祷告关爱以身作则尽心竭力地服侍他们，你所在的小地方不就是将来迈向伟大施工的一块奠基石吗？而这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施工，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施工。确实有上帝同在的施工看起来虽小，却是伟大的施工。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感谢您有这样的福分来牧养来带领这一群你所爱的人，这一群你所托付要尽心竭力服侍的人群，恳求您赐下格外的恩典和怜悯给我们，好叫我们忠心到底服侍你所托付给我们的羊群。 也恳求你赐下格外的智慧和能力给我们，使我们可以帮助这一群的弟兄姊妹，不单是在知识上有长进，更重要的，让我们可以以身作则，使他们的生命被你自己来充满，一天一天更加的丰盛。让我们一同不断的亲近你，一同奔走这美好的天国历程，直到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如此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以这首诗歌《神的道路》来一起向神感恩。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第一年，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生命气息，
是他应许。